孔德武的声音这才又低了下去。唉，那天确实是那个老板执意让去歌厅参观的。何司令的声音高起来叫道，
那你的脑子呢？你是一个大校，是一个局长，是一个正师职干部，还用别人去提醒你的军纪如铁吗？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告你的人怎么会掌握这么准的时机，恰恰在你晋升的前期。
孔德武记不起自己是怎么下班走回家的，他只记得自己头疼欲裂，一进卧室就扑倒在了床上，他的胸中被后悔、委屈、愤怒、伤心、屈辱、痛苦几股情绪轮番冲撞，他手握拳头在床上狠狠地捶着。自从18岁当兵以来，他从未受过如此沉重的伤害。他因为自己是一个地道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的依靠，所以做事一直是谨慎认真，从没有违反过一次军纪。没想到50多岁了，反而丢了这么大的人。孔德武仔细回想那天在天良市那家饭店的情况，自己是机关派下去检验核弹仓库的工作组长，人们轮番地劝自己酒，劝酒的人都说了很多奉承的话，自己一定是被那些酒话弄得飘飘然了，所以当张北提出要去歌厅看看的时候，就没有坚决地拒绝。在包间里，当那位小姐突然坐在他的腿上，他是吃了一惊，是有些不高兴，可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孔德武记起自己扶小姐在沙发上坐下就出来了，前后也就是几分钟，没想到这几分钟会惹出这么大的祸。孔德武啊，孔德武，你怎么会昏了头啊？你为何没有拒绝去歌厅？他悔得用拳重重地砸在了自己的腿上。可是谁把这件事捅上来的？没记得那晚有人拍照啊，一定是这次想晋升军籍的人干的，想让我为他腾一个位置。好狠的动作呀，早听说如今为争取提升位置，人们使尽了手段，可真没想到会对我来了这一手啊，真是伤天害理呀，我一定要弄清楚是谁干的。
嗖的，
孔德武想起来何司令刚才说照片是今天午后快递到纪检部的，这么说是纪检部在下午那个重要会议开始前抢着把照片交到了首长们的手上，这才导致会议做出了新的决定，使自己被淘汰出局，让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改变。纪检部要呈这种东西到首长那儿，没有部长金长明的批准是不可能的，这么说应该是金长明坏了自己的事情。金长明，你为何不在核实之后再呈报？你为何如此着急？你是不是生生要断送我晋升之路呀？只要你稍作核实，就可以明白事情的真相。只要你错过了今天下午再交上这份别有用心的照片，我任命就可能通过。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对，你是嫉妒，
你和我同年入伍，又是同岁，还来自一个部队，你没有生就不想让我生。你怕我生了你脸上无光，你怕我生了显得你无能，真没想到你是如此的卑鄙，亏你还想当我的儿女亲家。呸！不行，这欺人太甚，我不能就让你这样子得手。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结局，可我一定要让你明白，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孔德武想到这儿，从床上一跃而起，疾步出门，向京长明家走去。是京上他妈来开的门，一见德武就急忙热情地向屋里让。哟，是孔局长，快进屋坐。他爸，纪检部长京长明那会儿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老战友孔德武因那几张照片失去提升机会的事儿，令他心里十分沉重。今天下午刚一上班，他和两位副部长才在会议室里坐定，准备研究一个案子。收发室送来了一份寄到纪检部写明领导同志收的特快专递邮件。韩副部长坐得离门口近一些，就拆开邮件。谁也没想到，从邮件里掏出的几张放大彩色照，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姑娘亲昵地坐在孔德武局长的腿上，还有一张照片，那姑娘亲吻着孔德武的场景。照片照得很清楚，三个人一时都有些发愣。金长明的第一反应是，这些照片是假的。以他对孔德武的了解，他知道孔德武绝对不会这样开放。他于是大声喊来了一个负责技术鉴定的干事，让他立刻拿去技术室看看这些照片是否是合成的。仅仅十分钟之后，那位干事就进来报告，照片不是合成的，是一次性拍成的真照片。金长明有些傻眼，怎么办？两位副部长定了眼看他，他们都知道德武是他当年九九旅的战友，也都知道今天下午首长们要研究孔德武晋升的事儿。要不要立刻报上去？如今研究干部有一个规定，先要看预提对象有没有违纪的情况。纪检部门若掌握了有预提对象违纪的问题，一定要报给首长。刚好，党委秘书这时打来电话问，还有没有关于下午要研究提升七名干部的违纪材料？这些照片报还是不报？一个平日曾受过他批评的副部长问，他听出那话里有点看热闹的味道。他犹豫着，没开口。他想待以后查清再报，又怕对方说照片是真的，还要怎么查？我看还是报吧，至于怎么看待，让首长们去决定。那副部长又说，金长明至此只好挥挥手说，报吧。没想到这一报竟断了德武提升的路。德武呀，你怎么会去干这种自毁前途的事儿啊？妻子喊声打断了金长明的乱想，扭头一看，进来的正是孔德武。他不由得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起身直指沙发说，坐。德武先是应付了几句金长明妻子的寒暄，然后直盯着金长明的眼睛，冷然说道，金部长，我想单独和你谈谈。好吧，到书房去。金长明指了一下书房的门，先走了进去。他知道 德武要跟他谈什么。果然，德武刚一坐下，就话语带讽刺的开口：“你下午的事儿办得很漂亮。”金长明装作没听明白：“
你指的是什么？”
德武盯住他：“
指什么你不明白吗？你做过的事儿还能立马忘了？”
金长明蓦然一霎，说：“德武。”可德武没让他说下去。德武怒道：“我们好歹还在一起干过几年，你也口口声声称我为战友，可我没想到，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候，你会对我下手，就用这几张未经核实的照片，成功的阻拦了我的提升。”金长明咽了口唾沫，艰难的开口：“
我很抱歉，
现在有一个规定，在讨论干部提升的时候，纪检部门要把掌握关于预提干部违纪的事情报给首长。这就是我把那几张照片交上去的原因，
请你理解。”
金长明本想责备他为何让姑娘坐在腿上，可到底也没说出口。那几张照片就能证明我孔德武违纪了，你为何不能去查清楚再报？你一收到照片就如获至宝地交给领导，不就是想把我卡下来吗？
德武，说实话，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我知道你孔德武不是那样胡来的人。我让一个干事立马去鉴定照片是不是合成的。第二个反应是先不能让领导看到这些照片，因为我知道下午就要研究你提升的问题。一旦领导见到这些还没有查清来路的照片，影响了你的提升，就坏事了。
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
你听我继续说。
那个负责鉴定的干事很快就告诉我，照片是一次拍成的，不属于通常所见的有意合成的诬陷性照片。
这让我很意外。这就是说，确实有一个姑娘在某一个时刻坐到你的腿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不是一件好事。
也就是这个时候，上边让我们把有关举报今天下午要研究七名干部的材料都送上去。
说实话，我当时确实想压下那几张照片的。但是，
我们部里有的同志认为那些照片既然不是合成的，就值得送到领导手上。
恕我不能告诉你他们的名字，我的职责让我无法反驳他们，而且这时我私心也出现了。我怕别人说我有意包庇你，毕竟我们是一个部队走出来的战友。照片就这样送上去的。
没想到他们果然影响了你的提升。我傍晚下班时知道你没提的消息后，心里很难受啊。装得多像一个好战友啊。孔德武冷笑着站起了身。
金长明心躯一阵刺痛，这讽刺像刀一样的直插在他的胸口。
德武，我为何要害你？
你在军事系统，我在纪检部门，有什么利害关系让我去害你？不过他没有去辩解，他只是有些歉疚地抓住了德武的手道：“
既然你说你是冤枉的，请告诉我真相，我替你去把事情弄清楚，然后向首长们报告，还你清白。”
哼，我要清白，还有啥用？
空出个副部长的位置已经提了人，年底前又没有新的位置空出，而我明年就已经过了提升的年龄，已经把我害死了，害死了。孔德武说罢，甩开了长明的手，大步走出了金家的屋子。
孔大哥，在家里吃了饭再走吧。
金长明的妻子不知道德武何故生气，追到门口挽留。
我哪敢在纪检部长的家吃饭呢？
德武不冷不热地笑着走上了电梯。长明只有再叹一口气。
哎，你怎么惹孔大哥生气了？
长明的妻子扭头盯住了丈夫。长明不想多说话，只摇了摇头。
算我屡试不周。
我可要提醒你啊，咱儿子和孔醒正谈婚论嫁呢。孔醒这孩子我很喜欢的，有这样的媳妇儿是金上的福气，也是你们老金家的福气。如果是因为你惹了孔大哥，把这桩婚事给搅黄了，那我可绝对不会饶你。孔大哥的为人我可是知道的，你这个搞纪检的要在他身上找毛病，那可就瞎了眼了。我劝你少拿你那些纪检原则跟孔大哥说事儿，你得给我灵活着点儿。
金长明瞪了一眼妻子。
哼，你懂什么呀？
我懂金上娶媳妇儿是你们老金家头等大事儿。
金长明一脸愠色。这和那事儿连得上吗？
只有你这个傻瓜才会认为连不上。你想想，要是孔大哥不想当金上的岳父，你能把孔醒当你的儿媳妇吗？
金长明默然，只能再次把头摇了摇。德武到家，妻子樊姨和女儿孔醒都还没有回来。他闷头坐在沙发上，经过刚才在金家的那一通发泄，他心里憋着的那股气暂时是消去了。他现在开始冷静地想那些照片的来历。那些照片究竟是谁拍的？他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无人拍照。这么说，一定是有人预先藏在那儿偷拍的，谁又会处心积虑地去拍这种照片呢？只会是能获利者干的，谁会从照片中获利呢？获利最大者当然是顶替自己位置的人。他于是忙拿起电话打到何司令的秘书那儿，问是谁提了副部长。秘书犹豫了一霎，说：“是通信局长程万胜。”德武意外地哦了一声：“程万胜，
得利者原来是他，拍照者是他安排的人，他会对我来这一手，他可是我最好的战友啊，不可能啊！”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101基地参谋长的手机，参谋长一听他的声音，立马满是歉意地说：“
孔局长，我得知有人诬告你，心里非常不安，没想到吃这顿饭会给你带来如此大的麻烦。我一心想查清楚是谁干的，可没想到那家饭店因附属练歌房涉嫌搞淫秽活动，半个月前已经被公安部门给查封了。据说公安局有人在那儿卧底了很长时间，那个老板张北闻讯已经跑了，遍查不知其踪，其他的人员也都跟着散了。我真后悔当时没有紧跟在你的身后啊，那样我也好为你做个证明，
我当时被臧北的下属引到了另一个房间里去了。